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开始今天默学的报告之前呢，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我们从开始啊，打开这一本论，我们大概谈过了一些什么。那么，如果各位还不晓得默学报告前面这一段的目的在哪里的话呢，我也借今天呢，大概再重申一遍，因为呢，学唯识它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一个重要的关键呢，就是学止观的一种方便。如果不从止观去下手啊，其实唯识里面这么复杂的道理，我们不要说懂不懂、相不相应，连那个耐烦性啊，都定不下来。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止观的功夫，没有一点点的修养啊，也不想发心去用功的话呢，碰唯识，唯识可以说是不能说是第一难的哈，不能说是第一难，其实门门都难。可是呢，很多人习惯讲唯识很难。那么讲唯识难的，当然有它的因缘。不过呢，唯识要让它变成能够相应，而且能够入门呢，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要学观。止道还其次啊，因为我们从观变成止的资粮，你自己也比较定得下心来。那么有这个定的功夫啊，你其实又比较能够耐得住你在名相上不懂的那种麻烦性啊，那种障碍性，你自己比较能够撑得起来，有那种所谓的堪能性。我们一直讲善根的发相，你有没有善根，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堪能性。那个堪能性就是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的，我每次来听大概80%听不懂啊，可是你还是会来，那个就叫堪能性。或者呢，你每次读，哎，奇怪，80%的名相就是不懂。可是问题是，你要把你的心安住在你不懂的名相上呢，还是应该把你的心受持在你懂的名相上？我想我们重点应该是要把心安住在你懂的、能够受持的文义相上。那么经常把你在一篇经论的文字文义相比较明了的那个地方呢，一定要常常做观。做观讲的比较玄，我们讲一句比较白话，就是常常思维，常常把它拿到心地上来思维。哎，我今天至少有一点点感觉，好像这个听懂了。那既然你这个文义能够听懂了，你是不是经常拿来脑袋瓜稍微复习一下？那么当然很多学禅的人可能就会反对我这种说法，他说这个好像禅应该是无意识修，我想这是某一门的说法。那么在唯识这一门来讲的话呢，它跟藏啊、律啊、跟显教许多的宗派的理门、行门呢，其实都一样强调思维修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文义相经常拿到限量啊，拿到你现在的行住坐卧的限量上来思维的话呢，那个我们就称为啊妄念，那个妄念是忘掉的妄啊，你失去的正念就叫妄念。那么一旦你失去正念，什么东西就住进来了，另外那个妄念就住进来了，那个妄就是虚妄分别的那个妄。一旦正念不能够常常住于心，虚妄分别的念呢就会嘣进来了，那就是啊，念念假定没有办法正念相续的话呢，那么就念念反成魔。那个魔呢，就是虚妄分别住于心的现象。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心常常住于正念，这个就是止观。所以止观不见得非要把腿子压起来，不一定要面壁啊、观呼吸、打坐啊，这样才叫做修禅或者修止观。止观其实就在行住坐卧当中呢，经常要把你的念住心啊，念住于心，因为你的念头都是圣言量，不是你的自己的知见，所以以圣言量来住心，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不取相而怎么样生心，那个心就是圣意菩提心。那么我为了要去在密教的经典当中去取证这件事情呢，我还在礼拜天吧，我还特地来找了真言全书啊，就是密教的这个可以说是密教的藏经啊，里面有一本非常重要的 菩提心论啊，菩提心论，菩提心论呢，在密教的终点里面可以说是两经一论啊，密教也有它的两经一论啊，那两经我们就不谈了，像大日经、金刚顶经啊，那个我们先不谈，菩提心论就是它的两经一论其中的一论，那一论就是谁说的呢？就是龙树菩萨说的啊，在密教的这一本菩提心论当中呢，密教跟显教在菩提心的讲法上唯一的一个字的差别呢，就是密教把菩提心呢称为三昧耶戒，把它称为戒，不叫做心。当然它也有心也有戒，重在哪里？重在要经常呢你要去做胜于菩提心的这个行愿，这样的一个观想，你要念念就要去观想自己要发起胜于菩提心，那个就是正念嘛，经常把这个发起胜于菩提心，经常这样做观，是修密教啊，他们身与意三密啊，随时保持跟金刚上师相应，他只要保持这样修啊，你就可以透过上师的加持灌顶，就可以传你耳咒啊，这是我外行啦，只是因为借着这几天呢、看过啊，这样跟各位分享，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呢，老实说一句话呢，显密不分家的啊，显密不分家的，只是受持跟这个修行的方法善巧，可能呢在次第上在相上呢有种种差别，不过就把菩提心当作是戒，而且这个戒有两种，就显教来讲有止戒有坐戒，什么叫止戒？就是什么行为我不能去做，这叫止戒啊，止就是止观的止，停止的止。那么什么叫坐戒？就是什么事情你要去做，你不做就是犯戒啊。那么在大圣显教呢，经常就把菩提心当作我们三皈依的时候啊，发发愿就完了，我们大概了解就是这样子。可是在密教里面呢，他把发菩提心呢当作是你随时随地都应该要发的一个叫坐戒，所以菩提心戒对他们而言呢就是坐戒，你不做，你只要一念忘失菩提心你就犯戒，你看很严格吧，很严格吧。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显教有没有？有，你不妨在华严经看看进行品，看看犯恨品，这两品呢，不要说是这两品了，包括普贤行愿品，包括初发心功德品啊，这四品呢，墨学把它称为叫做四行品啊，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行住坐卧当中呢，经常要去学习发心啊，发四种行心，一个随时保持初发心啊，随时保持你念念都是初发心，那个就是相当于菩提心论里面讲的菩提心戒啊，经常观啊，怎么样把你每一件行住坐卧的每一个形象都要跟清净心相应，就是进行品。那么你每一个念头你是在受持圣严量，那受持圣严量呢本身就是修犯恨，那么修犯恨你还要继续观犯恨无所得，这是犯恨品所说的。那么普贤行愿品呢，不只是在早课两百十五年、哦、不是念念的十句而已，而是那十句经常要变成发愿，经常能够发愿。所以在菩提心论当中呢，龙树菩萨就说啊，所谓菩提心戒有三，第一就是常常胜意助心，把你在文艺上的所了的圣意呢经常在你的思维当中去修，去思维去闻思修三会相应啊，经常去思维圣意，这叫圣意助心，把圣意助于心当中。第二个呢，经常要把行愿，说你发的行愿，那么对菩提心论来讲所谓的行愿就是四弘誓愿，经常要把四弘誓愿呢从心里面发得出来，经常要去念四弘誓愿啊，做三皈四愿这样子的一个行心。第三个呢就是常行三摩地，各位知道什么叫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止观双运定慧等持，这叫做三摩地，常住三摩地，这是第三个心，也就告诉你啊，他要修，以显教来讲呢就是修守楞严大定，对不对？行住坐卧当中若且常在定，所以你可以发现啊，只是我们没有机缘去读而已啊，一读发觉 跟显教的理门行门其实就完全相应嘛，啊，哪有不相应的？那么当然我也看到有很多显教的这个行者啊，也在讲啊，密教的修行太难哦，嘿，物件吼，有的没有的东西太多了，太麻烦了。你看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气，我们中国人的习气呢，就是嫌麻烦啊，嫌麻烦。那问题是我们每天都跟别人沟通，请问沟通麻不麻烦啊？生活麻不麻烦？你保持你自己的居家的干净，你要去做你的业务，跟客户沟通，你做哪一件事情不麻烦的？每一件事情都麻烦。可是问题是，你要远离这些麻烦吗？哪里能够完全彻底的远离这些麻烦？如果你不在这些麻烦当中去做官、去修的话，请问哪里还有清净？哪里还有清净？所以呢，是急于烦恼而能够离烦恼，这就是大圣一直要讲的事情啊。他不只是要你发出离心，出离心是要出离烦恼，是不错的。可是记得哈，在唯识里面讲涅槃是要讲无住涅槃。你如果发的是大圣菩提心，那么你要去相应的是无住涅槃，就是说你究竟成佛，佛是不住涅槃的。可是呢，在经典当中都说，佛菩萨却发愿要与无余涅槃而灭度一切众生，有没有？他众生如果有一个没有度入无余涅槃，他不入涅槃。所以他对于众生的愿是要以无余涅槃度化一切的众生，可他自己怎么样？一定要最后所有的众生都度无余涅槃之后呢，他才入涅槃。那因为众生没有办法度尽，所以呢他就不住涅槃。各位知道大圣的发心呢，他跟出离心的差别吧？他有没有出离？他是绝对的出离。可是他不把烦恼断尽，就是为了跟他想要去发愿度化的有缘众生呢保持这样的一个接触。他不离众生，他离了众生，他就不是菩萨，就不是发无上菩提心。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这样子光光讲发心一品呢，就有这么大的门道，就光是发心一品就摄尽所有的妄恨，六度妄恨四摄都在里面，哪有一法不在里面？光是发心一门就好了。所以有人还在问说，修行要怎么修啊？止观要怎么做啊？念佛要怎么念？哪里没有善巧？只是问题是圣意不了，你没有办法跟这些圣意相应。你读了不懂，懂了不做，做了奸杂，奸杂没有关系，你即便不奸杂了，你不应重。就像很多念佛的人，我就问他说，你现在在念佛对不对？哎，值得赞叹。那如果现在阿弥陀佛来接你，去不去啊？大家阿弥陀佛，表示说你还没准备好嘛。那还没有准备好，你的因重心发不出来，那你念佛干嘛？念佛只是种金刚种子，菩提种子种的比较深，种的比较多颗，阿弥陀佛，这是结福德啊。当然这个很值得赞叹，很好。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准备，你真的没有准备，真的在接受，你不是信愿行，你不是在结这个资粮，你只是在跟阿弥陀佛结缘啊，我们结缘结缘就好了。我只是说哈，拜托了，唔当今晚来接我。你等于在说这种话嘛，虽然那个话你没有说出口，等于你在说这句话一样。止观也是一样啊。叫你四念住就要离一切烦恼，经常这样做观。那因为我们烦恼习气很强，如果今天烦恼有一刹那的相应，你愿不愿意？废话，当然愿意，对不对？哪有你念四念住还没有想要把烦恼出离尽的念头呢？当然绝对要发印重心。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的次第就是这样子的。你至少我们如果自己还当凡夫，没有读过经论，没有来听闻佛法，你当然不晓得怎么样去做官，不晓得怎么样去圣意相应。你今天有机会闻思佛法，你今天有机会研经研教，你读到了一段受持的文义，你不以受持文义 住心，不这样子来修行，却老把你的心靠在哪里？靠在那么多你不懂的东西上面。你看善财童子里面五十三参，每一个大德都说我敢也要记行你啊，我只会一样事情，我只会一门而已。每一个菩萨大德啊，五十三参的每一位贤圣都是说他只会一门而已，每一个人都是一门深入而已。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表法的意思，你十句你总是懂一句的话，你如果愿意把那一句就靠在你的心上，胜意住心，然后依降来发起菩提心，依降来常住三摩地，你就是菩提心论龙树菩萨所说的菩提心界。问你是不是能够无间，第一个你能不能胜意相应，对不对？你能不能在文艺上不要把心老是靠在哎呀再怎么读都有那么多不懂的，那是你把心靠在不懂的东西上面，你不如把心住在你懂的文艺上面。好，你愿意受持相应的文艺了，你又不愿意把相应的文艺经常拿来助心观境，拿来思维修，你只要把这些圣印注于心，烦恼还能够进得来吗？烦恼就进不来了嘛。那你烦恼进不来，是不是就等于在修止观？是不是就等于在念佛？是不是就等于在做四念住？是不是就等于在持密？完全一样啊，哪一样修行不是这样做的呢？好，你一旦无间做了以后，你是不是应该就是说，这些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如果它跟佛菩萨的功德相应的话，今天它要功德相就近，果相现前，你是去还是不去？那就是因重心。所以修行次第呢，我这几个礼拜我觉得感受好深刻，我又反复回去读瑜伽师论，从我们开始一起研讨的修守成地开始读，发觉那个味道很清楚。那各位不晓得，如果你们跟我跟墨学一样是受持早晚课，你们不晓得早晚课是用哪个本子，我是用净宗招募客诵本，净宗招募客诵本的那个早课的那个部分呢，就是四十八愿，那四十八愿呢，就是法藏比丘呢就在佛前抉择所有一切十方如来佛国土的净土相之后呢，他就发起了四十八愿，然后从法藏比丘的身变成法藏菩萨这个就是什么发大圣菩萨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早上就发这样的愿，到了晚课，各位还记得吗？他从无量寿经的哪一品开始啊？三十二品开始。那从三十二品开始呢，他从哪里？就释迦牟尼佛，他不再对法藏比丘佛，不再对法藏菩萨说话了，他对谁说话？对弥勒菩萨说话。他嘱咐弥勒菩萨说，你一定要救苦救难你一定要去拔除所有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断除五热拔除五苦，有没有？净空师父帮我们抉择的那个晚课的品，哪一品从头到三十七，从三十二三十七五品之内，每一品都是以弥勒菩萨当作当机众，嘱咐他要替往生西方世界以这个为愿的人，要断除替他们呢拔除所有的烦恼恼热，拔除一切的痛苦。也就是说，如果你念佛会因为你的烦恼干扰没办法相应，没有办法无间念佛的话，你就应该要去对治你的心。所以在晚课的当中呢，为什么要以弥勒菩萨为当机，就是要来观你这一天的烦恼相应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糟糕，要做忏悔。晚课是我们做忏悔做反省的时候。可是我们有几个人课诵了不晓得几百遍几万遍的招募课诵本的早课跟晚课的那一段，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文艺相应？你有没有这样的圣意作结？你能不能够常住念佛三昧？无量寿经是大本，他写的详细，这就是为什么净空师父要抉择无量寿经当作他这个弘扬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本经他说呢，无量寿经又是小本的华严经，是大本的阿弥陀经。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小太小，早课念念就算了大太大，常 常常也读不懂，那么我们就居中，中国人都是中道嘛，中庸嘛，那你就受持无量寿经好了，也很好啊，也很好啊。啊，像我们礼拜六在研修瑜伽师论，好多人就是说，哦，100卷太大了，那没有关系，那你愿意不愿意去多念念心经呢？心经，哎，你就是廖成，你为什么讲心经呢？心经呢、啊，其实是最小本的瑜伽师论，因为呢，唯识瑜伽师论都是论，记得我几次都讲过，读论的人应当要发愿。要去受持至少一部以上的经，不能够只是读论而已。你读论的话呢，你的思维会变成分别，会容易长养你的分别心。如果你能够在受持论的同时啊，去也经常拿一本经当作你的课诵，我想心经最短了吧，哈、哦，心经最短。你看看心经一开始怎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对不对？哎，你看，这样好像跟唯识没有什么关系嘛。我先不讲它关系在哪里，到了后面，是不是就开始六根、六尘、六识，是不是根尘识就出来了？然后呢，是不是四谛？是不是十二因缘就出来了？请问唯识里面是不是讲这些东西？讲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今天马上要跟各位报告的是三性三无性，整本心经就是三性三无性，以唯识的说法来讲，就是在一切的境界相当中观三性三无性。如果各位有去读过大圣止观啊，大圣止观的作者啊，就是智者大师的师父啊，师父在大圣止观里面呢，他就以龙树菩萨的不生不灭八句中道当作他的本，当作他的总念，然后他的别念念什么呢？念的是三性三无性。所以你看连智者大师他的受他的这个法脉啊，他的师父传承下来的也是观三性三无性。所以天台的止观跟唯识的止观又有什么分别？你去仔细的读读，你会发觉他并没有分别，并没有分别。也就是说，唯识如果你要跟唯识的道理相应，你不学止观很难相应，你总是在文艺当中呢会碰到好多好多的障碍。所以我从一开始呢，其实就跟各位报告唯识止观的修行法门，不信我们回头看看啊，请各位呢把这本论啊翻开到第九页，就是续分啊续品。我们一开始不是跟各位讲啊三十判教有没有啊，第九页不是讲三十判教吗？三十判教讲什么？哪三十？第一十是什么十？有，对不对？有就是对一切实有法 实有我这个升起执着嘛，对不对？你就要去念念，当你要去埋怨外面境界的时候，你就要当作第一时的观，就要观，哎呀，有执现前了，对不对？这就是第一时嘛。我们所有的观就从这边开始，观有开始，有就是你的执着，不管你执着有执着空，你只要看到，哇，乃安你这么执着，我为什么死脑筋？我为什么死性不改？对不对？你只要看到你执着现象现前的时候，那就是第一时。于是你就马上看到执着过患太大，你要离，对不对？你起了出离心，想要离开烦恼，好苦啊！怎么样能够出离苦？你发起出离苦的心，就是什么？第二识。第二识是什么？空。空就是想要离开嘛。你不晓得当下就是中，当下就是中道，你就起了离，有也是执，空也是执，所以一旦一念心回过来了，哦，原来不急不离是为中道，是不是第三识？这个就是天台的空假中三观嘛，啊，只是天台先讲空，后讲假，后讲中，唯识呢先讲有，后讲空，再讲中，有差别吗？次第传承不一样而已啊，次第传承不一样而已啊。到了智者大师讲的一念三观，一心三观之后， 又有什么次第差别呢？唯识的这三十观跟天台的一心三观又有什么差别？当你把次第相泯除掉了以后，天台止观跟唯识止观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吧。不只是在佛的时候是这样子，佛后也是做三十观，所以第二段序就是讲佛后的三十，是不是？接着呢就是四出体观。四出体是哪四出体？我们再来回忆一下。第一个，舍相归性观，舍境从心观，舍假随时观，信用别论观。每一个如果你都加一个观的话，就是说当你在读经读论的时候，你就要从色相归心的角度去读读看啊，去了解它的意思是这样子。从舍境从心的角度去读读看，如果我的心角度观察的角度变一变的话呢，文义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解释呢？一样的，你从信用别论、色假随时，你都去变化，你都去变化。所以四出底就是在读经读论的时候，如果你要读懂经论的文义，就要以这个四出体观怎么样来受持。那么再来我们翻过来卷第一，第一页里面就有三派，对不对？第一派呢是以安慧论师，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安慧论师是怎么样做他的宗旨的。安慧论师就是为了要去断恶从障，得恶圣果，还记得吗？断烦恼障、所知障，得到菩提涅槃。可是对我们来讲啊，讲这种话有一点天方夜谭，对不对？我们现在都还是凡夫众生，怎么样能够有断障的能力呢？连堪能性都没有，不要说是断烦恼障、所知障了。所以呢，我们都还在资粮位，以唯识来讲的话，都还在修集资粮。如果你还不晓得怎么去修集资粮，还不晓得怎么去做释迦行，你怎么样能够断障，怎么样得果呢？所以呢，我们抉择把它先摆在后面啊，我们这个先不要急。第二个啊，第二个火辩论师，他说啊，干嘛？为了要让我们令达二空，如实知自心，有没有？不是请各位画这几个字吗？就是要修二空观。二空观是哪二空观？我空观跟法空观。你连腿子都压不好，你连呼吸都关不住，对不对？怎么样修我空观跟法空观？你不会修。好，你如果修我空法空的前方便都还不得善巧，你就根本很难怎么样如实知自心。各位可以把如实知后面呢加上两个字，自心，就是你的心地。你能不能够二六十中把你的心地关得住？不要讲关心住境了，连哦叫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经常忘东忘西的，念一句没记三句，对不对？那何尝要你去观自心呢？这个如实知自心呢、对我们凡夫来讲好像又有一点痛苦，又有一点难。所以呢，我们抉择起来了也把它摆后面一点，摆后面一点。然后呢再来看看护法菩萨。护法菩萨的方法呢老实讲也很难可是对我们来讲呢比较做得到。他怎么讲？他说了，如果你经常去听闻佛法，如果你经常去读经读论，那么我们就应该从读经读论跟听闻佛法的时候呢要做四种破执着的观。要破哪四种执着？简单，小圣有的执着，小圣空的执着，还有呢大圣空的执着就轻辩论师再来呢大圣如来藏的执着。因为唯识是属于大圣有宗了我们照判教上来讲是属于大圣有。基本上来讲这五宗，哪五宗？小圣的有，小圣的空，再来大圣的有、大圣的空跟大圣的如来藏系，是不是大圣的三系？太虚大师是这样判的，应顺导师也是这样判的。我们就姑且不要用天台的判教跟华严的判教，我们就姑且用太虚大师的判教跟这个应顺导师的判教，大圣都只有三宗三大系就是空一系就是唯名性空一系这个虚妄唯识一系，如来藏一系，是不是三系？ 那么因为唯识自己是这个有啊，希望唯识这一派，所以呢他把它排除。排除并不是说我的对，对不对？另外五派都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以自己所懂的唯识理来去看另外四教他们在传承上的执着。那么你要去了解人家的执着跟错误在哪里，请问一句话，你要不要去深入经教？要不要把小圣有的搞懂？要不要把小圣空的搞懂？小圣空就是经部啊，经就是经量部，以经量部为主。小圣有呢，就是像俱舍论、俱舍论、大毗婆沙论，就是小圣有嘛的所依经典。那么小圣空就是杂阿含啊，杂阿含，你杂阿含你有没有读过啊？他再来这个轻辩论师，轻辩论师的这个著作《长真论》有没有读过？顺正理门论你有没有读过？你没有读过人家的经论，你怎么能够去破斥人家的执着呢？所以呢，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思修三会的暗示，那个暗示就是告诉我们要去修大圣有中的经论，要去修大圣空中的经论，要去修小圣有的经论，小圣空的经论，还要去修大圣空的经论。大圣空就是什么？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造论、大制度论，这几本论你连一本都没有看过，千万不要用唯识的道理去破斥人家的空，不对哈。你没有了解人家的道理，你破人家什么头啊？你不懂不要说话，点点看不棒。你懂了，你懂了，你才知道那样子的文艺执着会出在什么地方。请问你受持不？你是不是也受持了空的这个圣意？你是不是也受持了如来藏的空意？那个圣意，如果你不把如来藏空大圣除了有虚妄唯识之外的两派也把它搞懂的话，你有什么资格去讲人家的错？同样的道理，当唯识的大德护法论师这样交代后人的时候，唯识的后人却还是不用功，他就老把唯识捧在最高，认为唯识最对，其他都不对，所以常常也在说人家不对，就看不到自己才是不对。所以我上个礼拜才跟各位报告，读唯识一段时间之后，千万要去读入众论。因为呢，如果我要去抉择啊，谁骂唯识骂得我最甘愿，那我一定会抉择月称论师的入众论。他骂唯识啊，骂得最彻底，骂得最甘愿。我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如果你学唯识，你看有多少人学唯识学到死胡同里面去了，学到在爬格子里面去了，学到执着分别里面去了。月生论师一棒一棒就是要把这些学唯识学到死胡同去的那些人一棒一棒的把他敲醒。你敲不醒的话，你知道弥勒菩萨是不是要掉眼泪？弥勒菩萨真的会哭诶，他就在你面前哭诶，你还看不见呢。啊，那这是我开玩笑说说哈，他不见得会要哭哈。我的意思是他真的要难过，他说我讲得这么明白了，你为什么还搞不懂呢？你为什么还要去偏执一门呢？为什么以少为足呢？所以呢，你看哦，我们讲啊，破这四门的执着不是讲人家不对啊，是要告诉你要去受持这四门的圣意，要以唯识的观能够远离这四门的错误啊，四门的执着。那么问题是，你要远离这四门的执着，要不要也同时远离唯识的执着？要。所以整本成唯识论都是自己在破斥自己的执着。唯识开几法？开百法。成唯识论就从头破到尾，自己安立设法，然后破设法，自己安立心法，然后破心法，自己破心所法，然后破心所法，自己安立心不相应行法，然后破心不相应行法，自己安立无为法，最后还把无为法都破尽了。 所以有人说成为是论是成立万法，我说阿弥陀佛，弥勒尊佛，拜托诶，请你把它搞懂，请你把它读懂，唯识有什么地方将有，唯识从头到尾都讲空，我们读懂了没有？没有读懂。所以呢，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才要花时间呢、先从续分，先从缘起，然后呢再讲到二谛四从，今天呢再跟各位要正式进入论本文。论本文我还不从卷一开始，我尊重我的祖师爷因为我唯识这一门的祖师爷因为我的直接的老师就是张庭隆张老师，他是以这个徐福观熊师利为师，然后呢徐福观熊师利呢又是以欧阳靖吾为师父的，所以呢一脉传承下来呢，欧阳靖吾就做了，欧阳靖吾大师就做了抉择了，他说呢要读成为是论，先要读二谛四从，再读三性三无性，因为呢老师的老师是这样交代的，所以我基于要去传承那我就依这样来读，我也依这样来告诉各位可以这样读。这样读的好处在哪里？就是让各位能够去破除一般学唯识的缺点，因为如果你从第一卷开始读，读到这里马上就发生大我慢，哦，唯识叫厉害，哦，唯识以护法为正义，哦，护法一派下来呢，把小圣有破光光，把小圣空破光光，把大圣空破光光，把大圣如来藏破光光，哦，阿姨兄厉害，所以这一派的人呢，就好欢喜学唯识，哦，唯识就一门深入。可是呢，从此下去，万劫不复，万劫不复。他没有把唯识搞懂，他不晓得唯识在讲什么，他以为唯识就是搞辩论，他这样以为唯识就是要去骂别人，对不对？完全错，完全错。所以呢，到了第八卷上半部的时候呢，陈维之论好不容易把三能辩讲完，把一熟能辩讲完，把这个莫那斯的思量能辩讲完，把六意识跟五识的分别了别能辩讲完，把身能辩好不容易讲完了。讲完之后，魁寂大师就为了怕学到这里为止，因为呢从开始既安立又破斥外道小圣大圣，都是以护法论是为正义，对不对？因为呢魁寂大师抉择护法为他的主轴线，护法呢又以破执着为他的本分事，所以呢从头到尾正理没有学到几分，总是学到讲人家的不对。他为了怕为识后人呢只学到如何讲别人不对，而不晓得怎么样受持为识的正理，所以呢他就马上接着讲三性，然后呢在第九卷又开始讲三无性。所以呢一头一尾，前面的破执着就是要去告你做官，做什么官？做一切文思修戒定慧的官，就是告诉你你要学唯识一定要广学经论，不只要学唯识一门而已，你还要学小圣有，你还要学小圣空，你还要学大圣空，你还要学大圣的如来藏，再加上大圣的唯识。那么请问三藏十二部经有哪一本经哪一本论你不应该读的，你不应该受持的？有没有哪一本论你排斥在外？问题是你继续量躺一掉躺一掉呢，对不对？只有我们的时间不够而已嘛，哪有说哪一本经我不应该读，哪一本论不是唯识要读的？所以我才会讲真的，这也是我老师叮咛我的。他当时要教我成唯识论的时候呢，就千叮咛万交代去选一本经来，就好像那个汤姆顽童啊历险记一样他不是做派然后他的老师还是他爸爸忘掉了，他说你敢可以去拿一个这个竹杖来我要打你的手心，因为他到处找找找找，他就找到什么？找到人家抱下来的木屑，因为木屑打起来不痛，知道吗？木屑打起来不痛，所以呢我就去选选选， 我就选到一本心经，因为心经最薄，受持比较容易。哎，那我那个老师就讲啊，哎，你很有慧根哦，也要去算心经，但是你敢看有？他说你真的读懂心经吗？他说你知道心经跟唯识的道理在哪里吗？心经就是讲运善巧、借善巧、处善巧、四谛善巧、啊缘起善巧、啊，那么所有这些的善巧呢，刚好就跟唯识是相应的。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读的话呢，心经也是唯识。哦，还要一讲，我当时没有完全懂，那现在慢慢有点懂。所以那天呢，我又拿起笔记啊，发现我自己写的这本东西，又把心经拿出来读。哦，我把心经再重新做个科判，把它判成唯识的这个次第。诶，一样哦，它又跟显扬圣教论的一切事的九事，跟杂含的九事分别。诶，科判完全一样。啊，科判完全一样。所以呢，又回去读杂含。诶，杂含的那个印顺导师的汇编也把它分为九科。跟那个九科也完全一样，就发觉好巧好妙，然后再去把中论翻出来，中论的二十几品翻出来，也是同样可以把它归类为九事，归类为九大类。所以中论也是讲这九大类，唯识也是讲这九大类。我现在只是差还没有去把如来藏的大经拿出来，我现在正在准备要去把大般若经、啊、的那个科判、啊、重新再去归类一下，我相信也能够找到同样的脉络，啊，同样的脉络。好，讲到这里为止呢，是节前，现在要身后。那我上个礼拜讲的好像有点快，好像有点乱，可能会让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二谛四从。我再简单的稍微归纳一下，二谛四从啊，只要从两个角度去思维就好了。首先呢，你要把二谛四从的八科啊先记住。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哈。二谛四从的八科，二谛是哪二谛？世俗谛有没有？然后呢，一边是什么？圣义谛。好，因为圣义跟世俗是一样的哈，我们就看看世俗谛这边。世俗谛的第一从是什么？啊，世间世俗。世间世俗它用什么比方？时有时法，用频波，对不对？用这个东西来譬喻，就是你触境生情，你一切所看到的境界分都是什么？都是世间世俗，对不对？一切的我执、法执，所有一切的境界，一切的心心所法，都是这一个世间世俗所设的。如果你开始懂一点道理，你马上会读到什么？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从五蕴啊，不要讲十二入十八界，我们直接从五蕴来去思维我执跟法执就好了。你只要开始去了解说，诶，对耶，我一切的我法二执都是五蕴生起的。如果我五蕴不去积聚这一切法的话，怎么会有实在的我？怎么会有实在的法呢？当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道理在经论上你读懂了之后，你就提升了，你就提升到哪里去了？提升到哪里去了？第二颗是什么？第二颗是什么？哪一种世俗？道理世俗，这个就叫做道理。因为道理从哪里来的？从圣言量来的。因为呢，经论是这么说，你只要把经论的文义，什么叫五蕴搞懂了，什么叫十二入搞懂了，什么叫十八界搞懂了，你就用蕴处界来去思维我法，于是你就真的有一点了解说，境界，境界呢是我的认识作用而已，对不对？如果你开始在道理上承认这一点，可是呢，你的情执上还忍不过，啊，点点阿西会烦恼，常常还是会起这种虚妄分别，那没有关系，你至少到了第二重了，对不对？这是一种提升超越。第三重是什么超越？什么样子的世俗？正德世俗。正德世俗用什么东西来表法？用四谛来表法。用四谛来表法。当你开始发现我过去的蕴处界执着，哎呀，有够干苦，有够烦恼，原来这些烦恼都是自作自受，你就知道如是苦啊。 而这些苦从哪来？从极蕴而来。所以你知道如是极啊，你就知道说哦，原来经论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是道，修持如是道，你能够如是灭，你就可以知道原来所有的修行之地不外乎就是苦集灭道而已。苦集灭道就是最简单的修行的道之地，所有修行的道之地要从知苦开始。你知道一切的世间真的是苦，要不要有升起乐想，不要有什么一点点贪着，因为你只要起一点点乐想，你就会有贪着心，你只要有贪着心，欲界就脱不了，就不要说色界跟无色界。你只要欲界脱不了，禅定修不起来，禅定修不起来，你根本慧就发不出来，根本慧发不出来，你根本无法见道，无法见道，修道绝对不成，修道绝对不成。所以唯识后面讲的那个次第跟你就完全没有缘分。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正德世俗，你要去正，你要知道一切的东西，我所有的色受想行识，真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苦的。你要常做如是观，那么从苦地去常常思维，你就可以悟入极地，悟入道地，悟入灭地，依降四地。当你能够把四地正量现前的时候，你就入见到位而后修道。那当然呢，对我们来讲啊，时间还很长，对不对？时间还很长，光是世俗地哦，到这里就要花好多时间了啊。最后一重是什么？圣意的世俗，圣意的世俗就是修什么？修二空真如观。哪二空真如观？我空观、法空观，简单讲就是四念住。四念住就是我空观跟法空观啊，念一句阿弥陀佛也是我空观跟法空观。为什么是我空观、法空观？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谁在念阿弥陀佛？如果是凡夫廖成林，我在念阿弥陀佛，那就是我。如果我念的是阿弥陀佛四个字是法，你老在用我来念法，我法二字除得掉除不掉，我法二字除不掉的话，请问你怎么去西天呢？啊，你这个道理不懂的话，你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根本不懂嘛。所以呢，你要会念佛，一定要去把偶益大师的要解，把莲池大师的疏钞去搞懂啊，再把善导大师的啊，再把奎西大师也有做听，也有做这个阿弥陀经的解，你去广读这个经论嘛，把道理搞懂嘛，把五经一论搞清楚嘛，你才知道原来背后所有的道理跟显密没有一门不相应嘛，哪有一门跟他不相应的？这些道理搞懂了之后，你还有什么疑惑？你会用凡夫心，会用生灭心念佛吗？就比较不会了。把你的障碍去除了，你的念佛才比较能够跟阿弥陀佛相应。这就是修二空观，这还是在世俗地上去修哦，啊，世俗地上去修。可你修了半天，你不晓得我已经到了什么功夫了，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有一种想要去测试一下？我起码感悟是到第几段了？问题是啊，如果你常常啊就住在三楼啊，住在这里。你如果永远不出这个门，永远不下楼梯，永远不搭电梯下去，你在这里住个十年八年，你会不会忘了你现在在第几楼？恐怕你会忘了你现在在第几楼。如果你在个地方住太久了，住到你已经忘了我现在在第几楼，你会把这一楼当作一楼想，当作一楼想，你不晓得楼上还有四楼，楼下还有二楼，你不晓得楼上楼下还有，对不对？因为你只在哪里？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不对？你不晓得我到底在哪里，你的功夫到底在第几层了啊？如果以这个实住实心实灰像实地，你到底在哪里的？如果用唯识的五位来讲呢，你到底在资粮位呢，还是在加行位呢？你不晓得功夫到哪里了。凡夫是不晓得自己功夫到哪里的，只有谁知道？只有佛知道。所以呢，你要以圣义地来求相应，就好像什么？如果你今天打开窗户啊，比如说我们在三楼把窗户打开， 看到对方的台大法商学院，你发觉，哎呦，原来底下有地啊，原来我们跟他的那个大楼的三楼啊，刚好是相对面。你从你的窗户打开，看到对面的大楼，既然是一个高楼，你就数数看，一、二、三，哎，那他的三楼刚好跟我的三楼是怎么样？是相应的。虽然你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就是真的那个三楼，可是你至少从楞伽经印心，从华严经印心，从无量寿经每一本经都可以印心。你有一天你所受持的经，不管你受持哪一本经，你发觉一下子那本经的文义相啪通通现在面前，你就知道我跟这个境界已经相应。那么如果他是初地相，那么你就是初地菩萨，但是呢不是你就不退了，你只是什么同分影像。什么叫同分影像？只是从你这一栋楼啊看过去圣义地，说哦，我这一楼在哪里？在世俗。看过那一山去，看哪里？看圣义地。圣义地在哪里看？在经典上看，在文思修听大师说法的时候看，一念相应。嘿，佛所说的经论这一段东西我相应过，对，我曾经在打坐的时候那一个境界就是这个同分影像的境界。当你知道这一念的境界就是这一个同分影像的境界，你就是圣义地相应相。所以圣义地的相应相呢，就是从世俗的角度往圣义的方向看过去，发现你得到同分影像的相应，得到证实了。可是你有没有到圣义地去？你还没有去，你还没有入地现观，你还没有去，你只是带相观如，看到那里的真如去。如果真如还能够让你看得到，那请问你是不是圣义？千万不要做圣义解，你还没有住圣义哈。圣义永远都是你不能住的啊，圣义是无住涅槃自性相，你根本住不进去的，你根本住不进去的。你以为圣义有得住，那永远都是世俗。要保持一念谦虚跟恭敬，你应当要做如是解，圣义无处可住。可是无处可住，你的世俗障碍要不要修？当然要修，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证无住涅槃，所以你当然还要继续做凡夫的修行。凡夫的修行更不应该要怠惰，更不应该要怠惰。所以你要拼命用功，拼命用功，常常在境界当中行忏悔，行惭愧心，知道说我还没搞，我也没搞，也没搞，你卡步就要继续行。你如果停下来的时候呢，障碍就产生了，妄念就住进来了。所以在我这个报告这个三十颂的时候呢，我就跟很多同修报告过，我常常呢在善心十一品，各位都知道哈，这个五十一相应心所当中呢，善有几法？有十一法，对不对？其中我抉择三门：禅心所、愧心所跟什么精进心所。这三门是墨学啊比较常常做官的三门。你常常把禅、把愧、把精进摆在你的念头上去检点你的修行，检点你的修行。因为惭愧这两门呢，是从我从印光大师文超学来的啊。各位啊，有机会去常常读啊，这是我的早课晚课一定读的东西。把印光大师的那个文超那一段啊，我们这边有流通啊，有一小章啊，他就告诉我们要常行惭愧，要常常自己做。我没有功夫，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要常做这样的观。这个观就是什么？就是禅心所跟愧心所的善心所相应相。那呢，常常做精进观，就是跟我们的善心所十一品其中的三品相应的相。修行哪有不能修行的？整本唯识、整本白法，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在讲修行的。你不从修行的角度去下手，你从文艺的角度去下手，你门门都是障碍。有人就把这个白法的性业表拿起来把它背起来，背起来又能够帮助你修行什么事？你以为 什么心所就一定是什么性，就一定是什么业，就一定是什么相，对治什么障碍。你如果修通了，每一个心所就对治一切的障碍，跟华严经